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北约启动波罗的海空中巡逻，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中国地方政府不择手段捞钱，非税收入去年暴涨25%。苏州日本人遇袭案宣判，死刑裁决背后的日中关系考量，
显示中共当局高度的紧张。
事情发生在苏州的话，当然是会对一般的日本人来说造成的冲击会很大。
习近平的反腐新信号，无心之过宽容政策能否破局，官员躺平，
也就是对自己的人呢，他也要搞，继续要既要用贪官，又要反，同时要反贪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北约日前在波罗的海水域启动空中巡逻，以强化对海底电缆和油气管道等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一架法国海军空中巡逻机元月23号从洛里昂空军基地起飞，在波罗的海上空完成了15个小时的巡逻。此前波罗的海水域多次发生海底电缆一遭破坏的事件。
Dear President Trump，
另一方面，多名以色列人质家属元月24号在特拉维夫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推动外交努力，促成被关押在加沙地带的所有人质全部获释。上周末被哈马斯关押的3名以色列人获释，作为交换，以色列释放了90名巴勒斯坦囚犯和被拘留者。
That's all the 94 hostages will come home.
另外，日本首相石破茂星期五1月24号表示，他致力于维护地区安全，并准备与刚刚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进行艰难的谈判，以便让特朗普承诺在亚太地区保持强大的美国军事存在。石破茂是于日本国会开议之日在众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做出上述表示的。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驻中国大使金山宪志的消息报道说，去年9月18号在广东省深圳市刺杀一名日本男孩并导致其死亡的中国男子星期五元月24号被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仅仅在一天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一名去年6月持刀刺伤搭乘校车的一对日本母子，并将另一名中国籍校车引导员刺杀致死的中国男子死刑。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五元月24号拟议提出一项共同决议案，要求特朗普政府考虑是否对违反人权的香港官员实施制裁。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共和党籍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和众议院规则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吉姆·麦戈文共同主导推出这项新法案。另一方面，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成员汤姆·蒂凡尼1月23号在关于2025年出生公民权法案的记者会上表示，10年前情况变得非常严重，塞班岛上的中国籍妇女生的孩子远远多于当地居民。他说，生育旅游的荒谬之处是允许在塞班岛上出生的非法逾期拘留中国人的子女获取美国公民身份，而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对手。
By Chinese women happening on Saipan than there was of.
据路透社星期五元月24号的消息，泰国和中国 将在泰国境内分别设立协调中心，针对泰国、缅甸和柬埔寨边境地区的电信和其他网络诈骗活动展开联合打击。这些电诈活动发展迅速，规模庞大，给周边国家的民众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中国地方政府不择手段捞钱，非税收入去年暴涨 25%。 中国财政部周五元月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受到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和内需放缓的拖累加大，2024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比只增长 1.3%， 大大低于2023年的 6.4% 的增幅，而非税收入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期。
I've been asked to perform Hope。
大提琴家马友友受邀在达沃斯举办以冰川为主题的演出。马友友23号在白雪皑皑的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举办了以冰川为主题的户外演出。与此同时，政界和商界领袖正聚集在附近的山下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演出是非盈利机构北极大本营发起的表演希望气候变化倡议的一部分。菲律宾周五元月24号推出了一本有关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的漫画书，介绍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主权立场，驳斥中国歪曲事实的说法。北京称菲律宾的这一做法是政治操弄。最后，大熊猫宝莉青宝将公开亮相，华盛顿动物园准备竹子大餐。去年11月抵达华盛顿史密森国家动物园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周五元月24号迎来首次公开亮相。维吉尼亚一处竹园的工作人员正将多达700根竹子装上皮卡，为这对来自中国的贵客提供食物。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阅读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平章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特朗普称美中关系不平衡，希望中国帮助结束俄乌战争。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3号表示，他希望未来四年美中之间能达成公平的竞争关系。特朗普在白宫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视频讲话时还强调，他非常喜欢习近平主席，虽然新冠疫情的爆发令两人关系紧张，他期待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和睦相处。特朗普也表示，希望习近平协助促成终止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并与普京以及他自己一起推动世界无核化。下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好的，陆阳。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视频讲话时，谈到习近平与美中关系。特朗普说
：“He called me, but I see it very good。”
是习近平打电话给我，我觉得很好。我认为我们的关系会很好。我们想要的只是公平。我们只想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不想占便宜，我们与中国之间一直存在巨额赤字，这只是一种不公平的关系，我们必须让它变得公平，不必是个非凡的关系，但必须让它成为一种公平的关系。现在不是一种公平的关系，赤字是巨大的，就像与其他国家一样，实际上我们与许多亚洲国家也有巨大的赤字，我们的赤字非常大，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我们也不会这样继续下去。特朗普还说
But, I like President Xi very much. I've always liked him.
但我非常喜欢习近平主席，我一直都很喜欢他，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武汉新冠疫情的爆发很明显让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张，我相信这也让很多人的关系紧张，但这让我们的关系紧张。但我想说，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们期待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友好相处。关于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以及与普京和他自己一起推动世界无核化，特朗普说
Hopefully China can help us stop the war with, in particular, Russia, Ukraine.
希望中国能帮助我们停止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中国对局势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会与他们合作。我在与习近平主席的电话交谈中提到了这一点，希望能够共同努力终止战争。事实上，我原本希望在2020年选举结果出来之前与普京总统实现无核化。坦率地说，那个选举结果太荒谬。我们当时谈论的是美俄两国无核化，中国也要参与进来。中国目前拥有的核武器库或核力量比我们小得多，但他们将在未来4到5年内赶上我们。我要告诉你们，普京总统非常喜欢大幅削减核武的想法。我认为世界其他国家也会跟进，中国也会跟进，中国也喜欢这个主意。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核武上，核武器的破坏力，我们今天甚至不想谈论它，你们也不想听，因为它太令人沮丧。我们想看看我们能否实现无核化，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普京总统想要这样做，他和我都想这样做。我们与中国进行了良好的对话，他们也会参与其中。这对地球来说将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陆阳。
感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特朗普称美中关系不平衡，希望中国帮助结束俄乌战争。马上回来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采访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和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的内容选播，谈美中贸易二战能否避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特朗普总统1月21号表示，他考虑从2月1号开始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次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中国将坚定维护其国家利益。美中贸易战是否会硝烟再起？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采访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和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的内容选播。
刚才我们也提到金融时报，英国金融时报说了说，特朗普的这一系列的温和的举动啊，可能会让北京重新燃起了就是说一个希望，就是可以通过谈判来避免这个第二场贸易战。恒清先生，您先说说吧，你觉得这场贸易战争、贸易二战能避免吗？
我想呢，主要是在哪儿呢？我们要寻找的是美中争端啊，有没有调和的机会，在哪里？中国说呢，这个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两个大国。美国说呢，要听其言，观其行，而且还要核查。所以呢，这个呢是现在啊，这个双方的一个基本的态度。然后呢，这个习近平一直这个基于的一个判断呢，就是东升西降。东升西降在过去的十几年的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已经唤醒了美国，应该说啊，叫做政商军民学这几届啊，基本上呢都一致了，所以美国啊现在有强烈的紧迫感，而且呢还有强烈的不信任感，这个呢是双方呢交往和后续如果需要合作的地方呢，它会留下的很重要的一些东西，这个呢是现在的一个状态。那呢最终呢，我想真正的根深蒂固的这个竞争实际上还在意识形态，在这个意识形态之争啊，人权问题啊等等啊，都不是能够用简单的一个语言啊就一带而过了。所以现在讲呢，这个中国呢一直在这个放大一个说法，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实际上是个伪一个叫伪命题，所以争端啊实实在在的存在。所以总之最后呢是这个社会制度的竞争，所以你说能不能找到一个点让大家停下来，我想呢可能不太容易。
嗯，美中之间的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这第二个任期的，我们把它叫做贸易二战。秦鹏先生，您是怎么看的？能不能避免？
不可避免，因为刚才恒清先生讲的呢，这个根子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呢对于国际秩序的一个颠覆，在于他的这个意识形态是一个全球不可接受的，是自由世界是不可接受的这么一个意识形态。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说不管从 国家利益竞争这个角度，还是呢就是这种你死我活的这样一个对抗当中呢，所以美国和自由世界是不可能做根本的让步的，已经在做一个相对就是全面的一个调整。而且呢，川普这一次我们说他的这个加征关税，他实际上是把它当做一个美国的一个大的策略，让美国更加强大的一个部分的，他已经变成这么一个性质了。就上一次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他的加征关税主要是想改变呢中共的这种不公平的贸易方式，比如说你盗窃知识产权，对吧，国家补贴类似这些方式，还有呢扭转这个贸易不平衡。但这一次呢，他整个的目标是发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本身呢第一个是要跟中国要去做一些关键的方面的一些脱钩，再有呢要通过这种关税的方式来去扩充美国的财富。另外一点呢，我们说还不仅仅是川普本人的问题，美国的整个的民意对中共的这种不可容忍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全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以及呢在整个两党在国会这方面也发生了一个这种根本性的一个变化。所以昨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消息呢，就是说美国国会在立法它要取消了中国的这个非回扣待遇，就是 PNTR， 对吧。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信号，它必然也涉及到说这种贸易战的问题，因为那里边就涉及到了取消中国的这个小额包裹的这个优惠问题，然后呢把很多的这种战略产品增加这个关税到100%这么一个高度，所以中共是不可能不反击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必然这个战争只是什么时间去爆发什么程度的问题，而不是呢说是有没有的问题。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采访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和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的内容选播，谈美中贸易二战能否避免。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苏州日本人遇袭案宣判，死刑裁决背后的日中关系考量。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去年六月发生在江苏苏州的日本人母子遇袭案于1月23号宣判，法院裁定52岁的中国籍被告周家胜犯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然而裁决书并未提及日本因素，外界普遍认为这起案件的裁决背后，北京政府更关注如何避免影响中日关系，而非彻底揭示案件的真实动机。下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陆阳。法院的裁决书披露，周家胜因欠债失业、生活无望而产生极端报复社会的念头，进而在苏州持刀袭击受害人，导致一名中国籍校车职员死亡，两名日本人受伤。法院形容案件罪行极其恶劣，社会影响重大，因此决定判处死刑。日本外务省表示，判决书没有提及日本。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田胜到庭旁听，官房长官林方正回应指出，犯罪行为终究不能被容许，日方严肃看待今次判决，强烈要求中方确保在华日本侨民的安全。在日本生活30多年的华人向林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舆论对苏州案件的判决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政府可能有意回避涉日因素，以避免中日关系恶化。他说，
其中一个就是说，这个人是针对日本人的，但中国政府也有权利让被告保持沉默。有些人认为呢，如果犯人呢不讨论中日问题的话，有可能会被从轻判决。
事实上，日本民间对中国的好感度近年来持续下降。根据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 NPO 2023年12月的调查，近90%受访日本人对中国持负面印象，部分企业和旅游机构开始减少与中国的合作。针对案件的裁决，中国独立政治学者维新表示，他对于案中被告被判处极刑并不感到意外。维新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政府在2025年三年春节到来之前集中判决了一批2024年的社会性报复案件，基本上都是以死刑的方式来一审判决，那么显示了当局似乎是在贯彻习近平在珠海遇袭事件之后的指示，从严从快来处理这极端性所谓的极端性社会报复事件，显示中共当局高度的紧张。
苏州与深圳的袭击事件不仅加剧了日本民众的恐惧心理，也使中日民间交流雪上加霜。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黄伟修指出，苏州和深圳作为日本企业早期投资的重点城市，此类事件发生在这些地区，令日本社会对中国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他说，
这两个地方相较于其他中国的各地的话，是更长期的在跟 日本有民间有相对的，就是比较深入的交流。苏州的问题就是说，那个犯人他并不是苏州当地的人，但是问题是事情发生在苏州的话，当然是会对一般的日本人来说造成的冲击会很大。
近年来，中国政府推动民族主义情绪，导致部分极端言论在网络上蔓延。腾讯、抖音等平台曾多次发布公告，要求打击煽动中日对立的内容。然而，民族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已难以避免。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苏州日本人遇袭案宣判，死刑裁决背后的日中关系考量。感谢平章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在台北的报道：习近平的反腐新信号，无心之过宽容政策能否破局，官员躺平。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持续推进反腐运动之际，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习近平试图传达无心之失可从宽处理的信息，并表示一些错误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专制风格与容错机制存在根本矛盾，统治与容错之间难以兼顾。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华尔街日报元月19号的报道说，自习近平上任以来的反腐运动已导致620多万人受到处分。为了激励官员士气和提振经济，习近平试图通过调整政策缓解官员对反腐败政策的紧张情绪，并传递出无心之失会从宽处理的信息，还说一些错误是可以接受的。报道指出，去年七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一项决定中，就提到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以激励官员干事创业。习近平下令中共纪检人员对犯下无心之过的官员免除责任，应该严管和厚爱结合。不过，观察人士对于习近平所谓的无心之过从宽处理各有不同的解读。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以习近平专制独裁的作风，要同时做到统治与容错，实际上相当困难。他说，
那他就只好想办法做这么一种区别，做这么一种区分，也就是对自己的人呢，他也要搞，继续要既要用贪官，又要反，同时要反贪官。但是反贪官的力度，尤其对有一些人，那就手下留情，就从轻处理，他就所以就出现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台湾开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张执中则认为，《华尔街日报》对于习近平无心之过的解读跟实际情况或有一点落差。张执中对美国之音说，
那这些都是在于说习近平他在目前更强化就是各阶层的各级的干部必须跟中央保持一致，这个才是他要求的重点。
他表示，换句话说，习近平对于干部犯错实际上的宽容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不管是基层脱贫或是高阶技术开发而落马的人，他们其实之前都有一个光环，意思是说他们其实都是得到了中央的认可才开始去推动某些新做法或新政策，但后来的下场都不太好。张志忠说，
这十年所形成的这样的框架，对干部来讲不会因为习讲一句话他们就忽然间会觉得情势已有改变，因为风险实在是太大，所以干部基本上还是会观望。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讲述了中共官场的用人逻辑。他说，
他们一刚杀到底的这种做法也跟这个集团政治底下的这个用人之道直接关联，或者我们叫做乌纱帽定律。
台湾开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张志忠表示，从中共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共政治局的几位常委改采取谈话调研的方式，到了二十大更强调选人用人的第一位是政治标准。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最关心的是能否符合党中央的思想，以及在面试中是否能展现斗争力为主。他说，
所以他的我们讲红跟专这一块对红的要求越来越清楚，所以你干部在政治跟中央的路线一致性这一件事情是习近平越来越要求的。
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习近平的反腐新信号，无心之过宽容政策能否破局，官员躺平。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美国热搜内容选播，医保药品集采引发医护吐槽，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与您分享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内容选播，医保药品集采引发医护吐槽，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
在最近新的一轮医保集采计划中，所有的原创药都被排除在医保药物目录之外，各种团购或拼团国产药物大行其道。然而，这些便宜的国产药物被发现药效低且品质极其不稳定。1月16日，一名西北某市医护人员称，国产降压药一天吃三片血压都降不下来，而进口的拜辛酮一天吃一片效果都很好。1月19日，辽宁一名医护人员吐槽医保集采后耗材质量差的问题说，输液器日常最常用，原来16块钱多的，现在2块多了，排气时过了调节阀后就自动滚出一堆气泡，需要赶紧捏一捏输液管，不然就会形成一排气泡。然后头皮针那里质地特别硬，进针很多患者都没有回血，纯凭手感。还有更过分的，针头没有斜面的针尖，只是一个圆管。他接着说，套管针以前五六十的针，现在五六块钱，以前真的能用3到5天，针眼大多数也不会渗血，现在非常多进针处渗血的，用了一天就渗得太多了，很多患者的针很难留3天，是更便宜了，可是感觉反而增加了病人的痛苦。1月20日沈阳牙医李响生同行向他吐槽集采的麻醉药物难用，他说正常量做一半病人醒了，醒了之后再补打麻药，病人的血压就往下掉。李想还称最近吐槽工作难做的麻醉师不是个例。网友愤怒地说，这个罪孽杂碎组织，家里老人最近做手术，老人在麻醉后疼痛的挣扎，我们以为是抗药性，原来如此，这个人类毒瘤杂碎组织，邪教，上帝会让你们下地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美国热搜内容选播，医保药品集采引发医护吐槽，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丹尼尔，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